好，大家早晨。罗马书第十二章至第十三章是保罗教训罗马教会怎样去回应上帝恩典的重头戏。其实这两章圣经真是一气呵成，应该是一起去研读，这样你才可以看到保罗的全盘的心意。今天是我第二次来到 Big Guy 讲罗马书，不过在我们的系列里面呢已经是第五篇了。所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真的欢迎你回去我的YouTube 网站那里去重温前面那四篇。开始的时候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呢是小的时候玩过一个游戏。那个游戏呢就叫做狐狸先生几多少点。有没有人是没有玩过狐狸先生几多少点的？我想个都有机会玩过。如果你玩过，你知道个游戏是怎么玩，就是你一班小路仔，咁有一个人要做狐狸，个狐狸可以话俾你听几多点，几多点嘅时候其他小路仔就要行几多步，咁都可以行得小步，可以行得大步。重要嘅就唔好同狐狸先生咁近。因为当狐狸先生见到有小路仔向佢好近嘅时候，佢可以话而家係12点就 lunch time 啦，係咪可以吃午餐，於是他可以轉身將這個小朋友變成做他的目標獵物。我想這個遊戲呢我們大部分人都玩過，不過呢大過了就不會再有人玩。但如果我告訴你知，就算你不想玩，其實這個遊戲呢都是繼續的，你會有什麼感覺呢？如果我告訴你知，其實這個世界每一個人，每一個人生的階段，無論你在 BB 仔的時候，你成長讀書的時候，成家立業的時候，生兒育女的時候，年老退休的時候，其實每一個人都是被逼著玩這個遊戲，你會有什麼感受呢？甚至可以這樣說，全世界的人有意無意之間其實都參與著這個遊戲。狐狸先生几多点？你知唔知而家系几多点？因为林牧师，你究竟喺度讲啲乜嘢啫？我系讲紧一个好少人平时会去谂嘅，但系人人都必须要去谂，人人都要必须去面对嘅历史时刻。呢个时刻系主耶稣基督君王耶稣再翻嚟嘅时候，公义上帝要审判呢个地球。地上所有的人的时候，圣经说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所以刚才我讲的是一个谜面，个谜面是狐狸先生几多少点，其实我真的要讲的是谜底，是耶稣基督究竟现在是几多少点。你知不知道现在是几多少点？你有没有想过今天在人类历史里面是几多少点？信不信由你。这个正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和第十三章里面要讲的中心的信息。圣经作者告诉我们，罗马书十二至十三章是一个完整的单元。这两章圣经，两章很重量级的圣经，里面充满着保罗对基督徒人生的真理的教导。在未开始讲应用之前，保罗用了十一章罗马书去讲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罪人所做的恩典、慈悲与怜悯。跟着在十二章那里，保罗正式开闸，保罗好像机关枪那样的形式去告诉我们，蒙恩的罪人在慈悲上帝的面前应该怎样去回应这个恩典。如果我们说耶稣的十字架是象征了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这样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就是我们回应恩典的代号。我们怎样去回应这个恩典？我们要向这个世界死，向自己死，我们背起十字架，将自己完全的奉上，成为一个活祭。这个全人的回应在保罗的思想里面总共可以分为五部分。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最后的一部分，叫做成全律法。律法因为白昼将近，这个是整两章圣经里面的总结，也是两章圣经里面最后的高潮。不过我想你千万不要忘记前面的四段， 因为这个一二三四五段其实是一气呵成，是一个整体来的。一切由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开始，保罗说，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保罗要我们传言的为上帝，保罗要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不仿效这个世界成为天国的人。跟着保罗要我们合体变身，成为恩典的肢体，成为天国的一个明灯，叫我们集体在个教会里面去对着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为天国做一个伟大的见证。在做见证的当中，保罗要我们真诚热爱。如果你记得两个礼拜之前我入来讲真诚热爱，爱上帝，爱弟兄，最后爱仇敌，以善胜恶。跟住上个礼拜我在铜锣湾那边讲，在爱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无惧权贵，以致我们可以尊敬甚至是在上的君王。最后爱成全了律法，我们要热切的去爱，去成全这个律法，因为白昼将近。当你去细心研读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五篇道其实是不断回应前面那四篇的，因为一二三四五其实是一体来的。如果你将头尾将第一篇道和最后一篇道连埋的时候，你看到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和十三章里面有一个大题目，那个大题目是什么呢？就是全然为你，因为白昼将近。全然为你，白昼将近，这个是最后的大图画。好，我想同你一起去睇下今日嗰段圣经。我哋由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节开始，你们对任何人都不可亏欠什么。呢句说话其实系前一节嘅延伸嚟嘅。前一节佢系保罗教导紧佢哋要顺服掌权者，凡人所当得嘅给他。保罗话你哋要好好地嘅去纳税。我有一个美国牧师的朋友，他曾经讲过一句说话很有意思，他说基督徒比非基督徒有更多一个理由去纳税。个理由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纳税的时候是讨悦上帝的喜悦。非基督徒因为要纳税，因为没办法，因为不想犯法，因为不想被人拉坐监，所以去纳税。但是基督徒有一个更高的理由，因为上帝告诉我们知纳税是讨他的心意，于是我们可以开开心心的去纳税。跟着保罗继续，他说你们对任何人都不可亏欠什么，除了彼此相爱。除了彼此相爱，保罗说所有的债务你对都要还清，借钱更要还，是吗？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基督徒的福音见证。唯独有一样东西，唯独有一个债务你常常都会有的，那个债务是什么？去爱人的债务。唯独在这个彼此相爱的债务里面，这个债务永远都还不清的，你要常常挂在心上。但是你不用担心这个债务给你的压力，你要开开心心的去偿还这个每天的债项。保罗说除了彼此相爱，彼此相爱里面你们常常带住这个债务，开开心心的每天去偿还，因为那爱人的就成全了律法。那爱人的就成全了律法。保罗继续，因为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别的诫命都包括在爱邻舍这一句之内了。我想你留意保罗怎么说爱和律法的关系。他说保罗说爱可以成全了律法。圣经学者告诉我们，保罗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语，叫 fulfill 成全，是吧？保罗没有说爱可以守住了律法，保罗说爱成全了律法。这个成全，这个 fulfill 其实比这个守住或者 obey 呢来得很丰富和饱足，甚至可以画一个图画，唯有爱可以填饱律法的肚皮， 我哋假设有个肥仔，佢好中意食嘢嘅，佢好难食得饱嘅，唯有佢食爱，食到佢好饱，爱可以填饱律法嘅肚皮。唔单止系为咗佢食一餐，而系令到佢好满足喺你面前喺度发笑。唯有爱可以真正嘅完全咗律法，唯有爱，唯有因着爱里面嘅遵守，先系真正嘅遵守律法。唔单单只系外在嘅遵守，系从里面发出嚟爱嘅遵守。甚至可以咁讲，系因为明白咗上帝嘅爱，系因为回应上帝嘅爱而去爱人，呢种爱，呢种爱人可以成全律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在旧约圣经里面很多的律法，包括这里那几个例子，是吧？有四个从十诫里面出来的例子，还有其他的别的诫命都是负面的。当我们在圣经里面听到律法的时候，通常都是负面，因为我觉得，因为上帝要提醒我们，我们的罪性，诫命将我们的罪性带出来，以致人知道知罪，以致人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求拯救。但你知道律法的真意不是负面的，律法的真意是正面的，律法叫我们真的要去做的，不是不要做那么多衰事啦。这个不是律法的精神，律法的精神是不单止我们不去做衰事，相反我们要积极的去关心，积极的去爱护我们邻舍，甚至到一个地步是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律法的总纲，我们和我们邻舍关系的总纲，你要爱人如己。如果你熟圣经的话，你大概知道爱人如己是在哪里出来的。爱人如己是旧约圣经的利未记第十九章里面出来的。正如其他的律法书里面，利未书第十九章里面有很多负面的诫命，你们看看第十七节和第十八节怎么说，不可，不可，是不是？是负面的，不可心里怀恨你的弟兄，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但是在这个负面的背后，最后律法的总结是什么？你要爱邻如己，你要爱邻如己。但留意最后仲有一句，为什么你要爱邻如己？因为我是耶和华，因为我是耶和华，我是爱人的神，因为你是敬拜耶和华的人，因为你认知耶和华是真神。如果你真的知道我是真神，你真的敬拜我的时候，那你就真的会去爱，爱邻如己。这里有三样东西我想你留意的，有三样东西我想你留意。第一，律法好像一个银仔一样，一个银仔就是有前面和后面的，是吧？所以律法的当中也是这样样，律法不是单单负面，律法除了是负面那里叫你不要做一些事之外，律法更重要的是一个正面，那个正面里面是叫你去做一些事。所以你不要说、哎、我没有做那些衰事 OK 的了，你没有打你的弟弟不代表你爱你的弟弟的嘛。律法的精神不是叫你不要做一些事，律法最后的精神是叫你去爱你的弟兄，爱你的邻舍，唯有这样一个积极进取的守律法的爱才是成全律法。这个是我第一样想你留意到的事。第二样我想和你多看一些利未记第十九章第十七节，什么叫做爱弟兄，什么叫做爱邻舍？是不是就是做一些我弟兄我邻舍喜欢令他开心的事这么简单呢？不是的。如果你去留心看第十九节十九章十七节的时候，他加了一句这样的事，他说不可心里怀恨你的弟兄。那要做什么呢？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承担罪过。你怎么去爱你的弟兄啊？你指责他错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你不想他承担他自己的过错，你也不想你借祸你和他一起承担他的过错。原来爱弟兄 不是那么简单，不是做一些他喜欢做的事情。爱弟兄包括了我们去指责他所做错的事，难怪在旧约圣经里面你见到那些先知他们讲的事都不是好听的，是吗？难怪你去到新约圣经里面，你看到新约里面那些书信，无论是保罗写的又好，彼得写又好，雅各写又好，那些书里面是充满很多的斥责谴责。为什么？因为是爱的谴责。所以今天如果我在这里，我谴责你，你知道为什么？我是成全着这个爱邻舍的诫命。第三，我想你留意一件事，我想你留意爱人如己的对象。这个爱邻如己的对象在哪里？如果你看第十九节是你的弟兄，你看第十八节你看十七节是弟兄，十八节的对象是什么？本国的子民，是你的弟兄，是你本国的子民，是你自己有。你爱的对象是谁？是犹太人。如果你熟圣经的话，你知道呢，在利未记之后，这个爱邻如己、爱人如己的教导在旧约里面没有再出现过的了。几时再出回来？在新约。在新约里面，谁将这个爱邻如己、爱人如己的教导再搬回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是谁？耶稣，是耶稣。我想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当你将一个同样的诫命由旧约搬去新约的时候，其实有些事是会改变了的。圣经告诉我们，旧约只是一个影子，新约才是个实体。所以当你将同一个诫命由旧约搬去新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件事是改变了很多的。其实我昨天都同夜晚同我的小孩说，有点像我们由香港搬去美国。为什么呢？我不知道你在香港你有没有人吃过越南粉。如果你去香港吃越南粉，不就普普通通一碗了，是吧？但你去到美国吃越南粉呢，是很犀利的。美国的越南粉呢，就不是小小碗的，是大大碗的。又不是普通的大大碗的，是超级大大碗来的。所以你去到美国的时候呢，同一个都是越南粉，但是那个 size 是完全不同的了。我想说什么？我想告诉你，当你同一个诫命由旧约搬去新约的时候，是会 supersize 了的。所有的东西是巨型了很多。我想带你去看新约，我想你带你看看耶稣是怎样演绎这个爱人如己，这个爱邻如己。我想最有名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路加福音第十章。有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他说我该做什么才会得到永生？于是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上帝，跟着你还要爱邻如己，是吗？但这个人是来试探耶稣，他不是真的要找答案， 他要证明自己有理。于是他问了耶稣一个 trick question， 他说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耶稣讲了一个今天你和我都应该很熟的一段圣经，一个我们传统上叫做好撒玛利人的比喻， The Parable of Good Samaritan， 是吗？在这个撒玛利亚人比喻的开始，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落去耶利哥，这个人结果是被人落在强盗的手上，跟着他半死在路边。这个人是什么人呢？故事没有讲，但我们相信他大概是一个犹太人，因为他由耶路撒冷去耶利哥，是吗？跟着在这个撒玛利亚人还未找到他之前，其实有两个人已经是经过，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利未人，两个都是自己有来的，两个都是乡里弟兄来的，是吗？但是这两个本族人竟然对他视若无睹，置之不理。直至第三个人，这个人不是乡里来的，这个人不是犹太人来的，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听着耶稣讲这个故事的人是几惊恐。而这个撒玛利亚人路过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用油和酒帮他疗伤，跟着包裹好之后还送他 去客栈度，摆低钱，要啲人去照顾佢。嗱，我冇时间同你讲成个故事嘅意义，但我想你留心去思想一样嘢，就系、是、最终嘅呢个撒玛利亚人同呢个被爱、被帮嘅人个关系系乜嘢？其实耶稣是挑战紧我哋一样，耶稣祝福紧我哋。他说你去爱你的邻舍，要好似撒玛利亚人咁去爱呢个犹太人。你有冇谂过呢个撒玛利亚同呢个犹太人嘅关系系乜嘢？好多时候我哋一去到应用嘅时候，有人话咧，边个系你嘅邻舍咧？就是、你街度见到有需要嘅人咯，系嘛？有冇听过啲咁嘅嘢？另外一个再推一步，边个系你嘅邻舍咧？同你唔同种族嘅人。其实他入不到心，整个故事的最中心的地方，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当然一个是有需要，一个是有帮助，一个是一个种族，另外一个种族，但最重要的是因为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是世仇。当耶稣现在应用着谁是你的邻舍，到你要爱邻舍如己的时候，耶稣讲着什么？他再不是讲着爱你鄉下嗰啲同鄉，唔係愛緊猶太人嘅，係愛你嘅仇敵。所以你明唔明白？當你同一個界命由舊約搬去新約嘅時候 ，supersize 咗。耶穌今天呼召我哋嘅，再唔係單單去愛好似我哋一樣咁嘅人，甚至唔係跨越咗文化背景、經濟、教育。那些东西那么简单，他是呼召我们这样去爱逼迫我们的仇敌。你将整个东西搬回罗马书就 make sense 的了。所以当罗马书，当保罗在罗马书讲到叫我们爱人如己，这个成全律法的爱的时候，他不是跟你再讲旧约里面那旧东西的了，他讲耶稣那旧东西。如果你两个礼拜之前你还记得我讲的那篇东西，他耶稣保罗话你哋要真诚热爱，你嘅爱不能虚假，不能好似法利赛人嗰种虚假。你嘅爱系爱上帝，你爱弟兄，但系成个爱上帝、爱弟兄，仲有一个高潮，个高潮系咩啊？要爱你嘅仇敌。佢呼召紧罗马嘅弟兄姊妹，有一天，好快嘅将来。他们会有很多的仇敌在这里逼迫他们，而他们怎样去回应这个逼迫？不要被恶所胜，不要以恶胜恶，而要以善胜恶，要爱你的仇敌。我们怎可以做到爱仇敌？我们怎可以，我们连爱弟兄都爱不到，我们怎可以爱仇敌？一切的动力发于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我们认识爱因为在十字架上面耶稣上帝将他至爱的独生子献给我们，在十字架上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彰显了完美的爱，在十字架上面耶稣火热的爱天父，在十字架上面耶稣火热的爱上帝的子民，在十字架上面耶稣火热的爱还在最终的你和我。当我们还是主耶稣基督的仇敌的时候，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神的爱就此就显明在我们当中。而这个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他今天在十字架上面，他呼召我们，呼召我们用爱去完成成全律法，爱上帝，爱弟兄，爱仇敌。即在罗马书里面，你发觉保罗一定带着我们去仰望这个十字架，因为保罗爱人的动力从哪里而来？从主耶稣基督而来。当保罗还逼迫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将他自己一生献给保罗，爱就从此彰显在保罗面前。保罗因着十字架，他有动力去爱甚至他的仇敌。